统治之律第十二期。耶稣仍然是王，他仍然在做医治的事。今晚我们要让他做他要做的事，我们也要完成天国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会先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是一段很好很坚实的经文。问题是，人们往往把医治当成一个事件，当成是神只在特定的时间所做特定的事。在过去的很多时候，医治事工最终成为了一场作秀，把它吵得沸沸扬扬，挑动人的情绪，诸如此类。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医治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信徒身上出来一种能力，就像呼吸一样，这是神的灵。无论我们多么兴奋或如何安静，神的灵都能做工，关键在于我们相信吗？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当我们开始传道时，我会为祷告清单上的事项祷告，会在电话上祷告。我可以很轻松地告诉你们一些见证，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做这样的事，在乌克兰，在波兰，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医治的果效。上节课我们谈到《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凡的异能，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疾病就离开他们，恶灵也出去了。神仍然在创造特殊的奇迹，类似保罗的手巾围裙所成就的，我们可以说是远距离医治或隔空医治，就像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那样。耶稣甚至没有见到那位仆人，所以时空和距离对神没有任何障碍。我们要做的最大之事就是除去所有的障碍和有关的错误思想，认为自己没看见过就质疑神今天是否还在实行医治，把这样的思想从你的脑海中抹去。只要认定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相信经文中所说的话。奇怪的是，我听到人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是，我如何为这个祷告？如何为那个祷告？我该用什么词来祷告？神能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甚至所想。而无论你说什么，总是会有遗漏。如果神只能按你说的话办事，一旦你说了某些话，那就无形中限制了神的作为。神能做的远超我们所说的甚至所想的。你看见这个了吗？都在圣经里。这就是我所做的。我会翻开圣经读一段经文，然后默想一下。我会想一想，然后请神告诉我这里有什么意思。我会在话语上花时间，不会急于求成。我知道神能借着一句经文把真理启示给我，以此改变我的生活，包括我的生命。神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着急。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通过某人说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而得救的。在那之前，你属于魔鬼，可以说你是他的财产，他的家人，你属于他。但只要你决定相信你听到的这节经文，你就摆脱了他的控制。你不是神学家，未必知道圣经中的每一段经文，不知道关于救赎等之类所有的经文，你只知道这一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就因为这一节经文，你一下子从黑暗的国度进入了神爱子的国度。那么，我们为什么认为你必须知道二十五节经文？你必须能够用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其他一切语言引用它，才能得到医治。而救赎是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礼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只是一个次要的礼物。 我并没有贬低他，但如果圣灵是救恩之最大的礼物，那么身体的痊愈就是较小的礼物。如果你是通过一节经文得到救赎的，那你为什么会认为还需要更多的经文才能得到医治呢？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你的灵，但你可以看见你的身体。你会看着自己的身体，相信身体告诉你的话，而不是圣经说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新约圣经没有一处说神将医治你，而是他已经医治了你。圣经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过去完成时。现在我有个问题要问你。第一，耶稣是什么时候死的？大概是2000年前，对吧？好，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死的时候，你们都不在世，对吗？他一死，就不能为你们买赎任何东西了，对不对？任何代价必须在他死前，或者在他死的时候支付，就像我们说的，在十字架上。一旦他死了，他就不能再为我们做任何牺牲了，是这样吗？我知道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现在仍然在天上做工。如果您是一位神学家什么的，您可能会沿着这些思路继续思考。但我想说的是，耶稣来到地上，按计划完成了所指派他要完成的工作，然后他回到了天父身边。他今天不再付出任何流血牺牲的代价来救人，唯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是这样吗？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吗？耶稣死于2000年前，也就是说，他在死前已经为人类付清了赎价，以他的死为代价。在大约2000年前的某个时间点上，他为你的救赎付出了代价，使你即使在今天也能得到救赎，是这样吗？所以，当你决定接受耶稣的救恩时，当你决定以他为主并接受他的牺牲时，你就得救了。这是你在2000年后做的一件事。你信他在2000年前所做的事，当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就能分享他在2000年前所成就的事，是这样吗？现在好好想想，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你永恒的救赎，是你永恒的命运。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他也买赎了你的健康，但假设你相信，假设他为你的医治付清了代价，他最后一次真正交赎赎金是什么时候？2000年前，对吗？因为从那以后他不能再付。圣经说，他完成了地上这一切之后，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基本上休息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用再做什么，无论他做了什么。如果你能得到医治，那都是因为他2000年前所做的，而不是他今晚要做的。所以今晚的重点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你要做什么。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当你相信他2000年前所做的那一刻，就像你相信他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就是你现在相信的那一刻，或者最近相信的那一刻，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就能够参与或分享他2000年前所做成的事。这完全是一回事。当你决定相信的那一刻，你得到了救赎，你也得到了医治。当你相信他在2000年前完成了医治的那一刻，当你现在相信的那一刻，你现在就得到医治，甚至不需要任何人为你按手。你只需在你坐着的地方相信他，砰的一声，他现在就会发生，不需要任何人碰你。是不是很神奇？就像你得救了一样，一模一样。阿们。在这个过程中，圣经确实有说，我们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会痊愈，这一点没有问题。 马可福音六章中的这节经文主要与传福音有关。你给病人按手，他们就会痊愈。这对未信者来说更像是一个记号。其实这根本就不是给信徒看的，它的本意是给非信徒的记号。但神没那么挑剔，对吧？他会让你通过按手得到医治。在医治聚会中，你可以等到聚会后，在医治服事期间，通过我为你按手得医治，你也可以现在决定凭信得医治。如果你不想等那么久，现在就决定吧。当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医治，无需任何人碰你。就像我们说的，除了耶稣。阿门。如果你想等到聚会结束，我再给你按手，你猜怎么着？那时你已经得到医治了。我总是喜欢让耶稣先给你打一针，因为这样你就知道是他做的，你就不会离开这里后说是库里如何为你按手，而是赞美神如何医治了你。我做了什么不是重点，重点是让你知道神足够爱你，所以他医治你，对吗？当你意识到这点，你生命中的一切都会改变，你就不会去找人，也不会来找我，你会出去找人，向人宣扬神有多好，你就能够帮助对方也得到医治。阿门。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是说我喜欢我的工作，我热爱这项工作，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因为这关系到人们的生死，关乎人们永恒的命运，所以我很认真地对待它。同时，神知道我们必须享受生活。如果你不享受你所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做长久。所幸我很享受我的工作，我喜欢向人们宣讲，帮助人们，从人们那里得到见证，看到这个教导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是如何在敬拜中得到医治，生命发生变革，或者他们的孩子得到医治什么的。我喜欢这些。有时人们会想，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他是那种会做这做那的传道人。你要这么想，我也无法纠正你。你知道，如果我是神，我不会雇佣我。感谢神，他不是我，他使用了我。当他得到我的时候，他知道他得到了什么，他了解我。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帮助别人，我大大的乐在其中。我对此严肃认真，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开心。圣经上论到耶稣时说，神用欢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伙。所以与耶稣有极大的喜乐。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很喜乐。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遇到困难，并不意味着凡事一帆风顺。但不论发生什么，至少这中间我有极大的喜乐，因为我知道我得救了，我知道我的目的地，我已经上路，并且沿途做工，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阿们。以赛亚书53章很短，只有12节，我会很快读一遍。这次可能不会过多强调救赎中的医治，耶稣的救赎中包含医治。如果你不理解、不知道、不相信耶稣在鞭刑柱上的流血是为了医治你，你就没有真正的信仰基础，你就会时好时坏，有时看见有结果，有时不会。但只要你开始相信并知道耶稣在鞭刑柱上的牺牲中包含了身体上的医治，你就有了真正的信仰基础，你就有了法律依据，你有坚实的根基，说大功已成。敌人听到后对你再无计可施，他只能离开，他无法再抵挡。你必须真正意识到，一旦你相信这一点，就会发现信是最重要的事情。它不是恩赐和恩膏之类的东西，还有某个人很特别，或者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最重要的是信。这就是为什么神心目中的大人物不是使徒，不是先知和传福音者，不是牧师和教师，他们不是。 神心目中的大人物是信徒，信徒可能是使徒，希望使徒也是信徒。有时所谓的使徒会有问题，但不管怎样，如果你要取得成果，你可以是使徒。但如果你不相信神会做那件事，即使你是使徒也不会取得成果。因此，成为使徒不会让你有更多能力，只会给你更多对教会的责任。只有信徒才是耶稣经常夸耀的人，才是每当耶稣看到有人相信时总是感到惊讶的人。叫那信耶稣基督为本的应许可以赐给那些信的人。听着，唯有信徒才是耶稣应许的对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说信徒，神没有对使徒说凡事都能。那么谁是信徒呢？大多数人把信徒看作是普通的基督徒，是步兵基督徒，是下士，最基本的入门级基督徒。这么看也不错，因为每个进入天国的新人都可以立即开始医治病人。为什么？因为你进入了天国，天国的工作就是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和传福音。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普通士兵的职责所在。如果你所谓的地位提高了，你仍然是一个信徒。当你是一个传道人时，你仍然是一个信徒。当你是一个教师时，你仍然是一个信徒。做先知也好，做使徒也好，作为信徒，信才是最重要的。老实说，信其实很简单。信的本质就是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一旦你知道了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就决定按照神的话行动。归根结底，这就是本质所在。当你表现得像真的一样，你就会开始信。这是一个自动的结果。你真的不能表现得像真的一样，而仍然留在不信中。这还不简单吗？基督教其实很简单，问题是很多人把事情搞得复杂化。他们制造困难，找借口，编故事。我猜他们只是想把人作为一种职业保险扣在身边。以赛亚书53章，一般被称为受难的弥赛亚，因为这段经文讲述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是关于耶稣和他将经历苦难的预言性经文。在本章第一节，以赛亚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示呢？首先，当你看到耶和华的臂膀这个词，都意味着神的大能。这个词组总是代表能力。以赛亚问谁信我们的报告，神的大能向谁显现？答案就在这里。你想知道神的大能向谁显现吗？就是信他报告的人，就这么简单。他这样问很奇怪，但答案很清楚。然后他开始做报告。通常他说到他的时候，都是在说耶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意思是耶稣将出于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他从伯利恒出生，从拿撒勒出来，对吗？没人想到他会从那里出来。他无家行威仪让我们观看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你不会看着他说，哇，真帅，走起路来像个国王。他的出现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什么意思？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替罪羊。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经文在这里说，我们得了医治。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到了黄昏，有人带着许多鬼妇的到他跟前，他用一句话赶出那些灵，并且治好了一切患病的人。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他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以赛亚五十三章关于耶稣的预言在马太福音八章得到了应验。令人惊奇的是，旧约预言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新约应验的经文说，他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再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的结尾，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此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八章和彼得前书二章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使经文从现代式永远地变成了过去完成式。这件事就是耶稣被鞭打，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当他真正被鞭打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为你的医治付出了代价。那一刻，在神看来，你已经痊愈了。每一鞭子落在他身上，就有某种疾病得到医治。你明白了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起，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那世代的人，谁想他是因我百姓的过犯，受他们所当受的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会带来一个他想要的结果。他使自己成了为这罪的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那义者，我的仆人，要是许多人因认识他而成为义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许多人认识了他的义仆，他们就能被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十二节，这节经文是我今晚想让大家看的。所以我要使他与至大者同分，与至强者均分居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且被算在罪犯之中，唯独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现在我们要重点分享这节经文。这里有几件事，首先要注意，如果你仔细阅读这章经文，你会发现经文一直在说，他为我们，他为我们的，这是一种完全的替代，意味着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现在都不必承受了。当你通读这一段，你就能看到他承受了那些我们不必再承受的痛苦。现在我要讲的是后面两件事中的一件。四节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忧患和痛苦的字面意思是疾病和病痛。就像马太福音八章十六节说的一样，马太福音将其翻译为我们的软弱和疾病。这两个词本应该用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希腊文旧约其实是译本，就是用的软弱和疾病，不是忧患和痛苦，这才是真正的翻译。现在注意四节中的第一个字诚然。 如果你看以赛亚书53章所有12节经文中的第一个字，一节起，谁因他诚然但所有他他同时却他所以。如果你跟着读，就能看到这些词。你就会发现，在这整章经文中，唯一用到诚然一词的经文，是在提到他承受我们的病痛时。这个词甚至没有用在他承担我们的罪和不义时，但在提到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时，确实用了诚然一词。我对此有一个理论，我通常不说理论，只说字面意思，但这次我要说这是个理论，而且我相信它是成立的。你记得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到处给人治病。他有一个看似不好的习惯，就是在错误的日子给人治病，在安息日给人治病。这种事令所有宗教人士都很生气，尤其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对此很生气。令人惊奇的是，只有当耶稣在错误的日子治病时，他们才会生气。在其他时间治病没问题，他们并不关心人是否得医治，只要不在安息日医病就好。耶稣在其他日子治病的时候，没人有意见。但是当他开始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宗教人士就会大发雷霆，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们心想，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一位以外，谁能赦罪？你把自己说成是神，这是对神的亵渎，所以我们要拿石头打你。现在想一想，这些宗教徒对耶稣行医治并没有反对，他们只是反对他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对医治没有任何异议，他们没有说你不能这样治病，但他们对他赦免人的罪有问题，不是吗？你是否意识到，这与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说耶稣赦免了你的罪，人们都会点头同意，是的，我相信耶稣赦免了我的罪，人们不会有任何意见。但说耶稣医治你，马上就会有很多声音出来反对。医治已经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超自然医治，他不会那样做，他只在想治的时候治，大多数时候他不想治。你怎么知道他不再医治？他没有医治我，显然他已经不行医治了。所以今天的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赦免不再是个问题了。问题是当涉及到医治的时候，是这样吗？我的理论是这样的，我相信神当时就预见人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在医治这件事上翻转，所以他把诚然这个词放在了这里。这样当人们后来不再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医治时，他就会说诚然。每当人们开始研究救赎中是否包含医治时，他就借着这句经文说诚然，因为这是他唯一一次使用诚然一词。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这里说诚然，这样我们前面的理论就说得通了，不是吗？这是我对这个理论的论证。我不是说要把它变成教义，我只是说这是我的理论，但它站得住脚。我从未见过有人能把它推翻，这就是我的理论，尽管我对理论不太感兴趣。但请注意看第四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疾病。这意味着，如果他承担背负了我们的疾病，我们就不必受病痛。所以，如果你带着病痛，那就是对正义的践踏，因为耶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让两个人承受同样的惩罚是不公义的，明白了吗？现在请看这段话，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过犯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不义，我们做的错事，我们的过犯。经文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过犯承担惩罚或刑罚。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你得救时所相信的吗？他已经把惩罚从你身上卸下，你不必再承受了，对吗？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为我们的罪孽受伤，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再承担罪孽。同样的道理，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为了我们，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什么都不必承担。我们能达成共识吗？最后一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拥有的平安是来自灵里的一种力量，它源于你的灵，却是在你的魂中起作用。因为你的魂可以会陷入骚动，但那种平安会压倒一切，让你的魂安静下来。即使你的魂正在翻江倒海，东冲西撞，说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来自你灵里的平安会超越它，使你在中间获得平安。注意这里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提到的，耶稣流血的第一个地方是克西马尼园，据说他在那里流了很多汗，就像大滴的血。事实上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医生说当一个人处于强烈的精神痛苦中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皮肤下的毛细血管会开破裂，血从毛孔中流出，看起来就像血汗从脸上流下来，实际上流出来的是血。人只有在精神极度痛苦的时候才会这样。你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强烈的精神痛苦，但你们可能从未流血如流汗，对吗？耶稣为什么会流那么多的血？他为什么流血？因为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他在精神上为我们得平安受刑罚。他为我们流了血，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用承受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了。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平安，对吗？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平安是怎么来的。非常简单，圣经说得很清楚，心意坚定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信靠你。如果你想得到平安，就必须把心思放在他身上。如果你没把心思放在他身上，你就不会有他的平安。但这不是他的错，他已经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不是吗？我们来看最后这节，记住这是来自神的预言。所以我要使他与至大者同分，与至强者均分乳物。现在注意这里说两个不同的人，我要把战利品分给他，他要把战利品分给强者。你看到了吗？耶稣将与强壮的人分派战利品，是不是这样？现在跟着我一起去读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开始，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句，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把十字架带入了这个情景中，然后又说，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跨胜。所以这里有三个动作，掳来、示众、夸胜。当他走到十字架上受死时，他说他要进入地底下三天三夜。当他进去地心的时候，他公开地掠夺他们，在凯旋中将他的俘虏公开示众。他进入了地府，按法律他不应该去那里，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他被允许进去，可以说是非法的， 现在他有权掳掠地狱，有道理吗？他有权进去把里面的东西掳来，示众夸胜。现在请跟我快速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从八节开始。所以经上说，他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意思是要升上去之前，他先降下到地底下，于是他进入了地底，并且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这些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死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所有义人，他们被掳在地底下等待，直到耶稣进去把他们掳回并带出来。所以说耶稣掳掠了那些被掳的。九节起，若非他也曾降到地的底下之处，他升上是什么意思？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远超诸天之上，会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先知，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会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请注意，这里所谓的五重事工一直要做工，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生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想说的是，耶稣为我们受苦，他的身体被鞭打，被抽得四分五裂，之后他上了十字架，在那里倾泻了自己最后一滴血。他在鞭刑处为你我的疾病付出代价，他承受了这些，所以我们不必承受。他为我们承担了病痛，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是他第二次流血的地方。然后他在十字架上第三次流血，拯救了你我脱离罪恶。我们都同意这一点。现在看这个，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激动，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但他实在是太神奇了。回到以赛亚书53章12节，我要使他与至大者同分，与至强者均分掳物。所以这几乎是一种传递，父要使耶稣与位大者同分，耶稣得到后拿去与强者均分，是这样吗？让我再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约珥书3章9节，当在列国中宣告这话，不是对犹太人，而是对外邦人，对列国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一切战士都要进前，都要上去，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长矛。他在说什么？准备战斗。现在我想把这些与耶稣进到地心把掳物带出来联系在一起。耶稣曾说撒旦是个贼，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换句话说，他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偷窃、杀害和毁坏。他是个贼，专为夺取而来。他不能给人东西，他从人拿走东西。贼就是专门偷东西的，这就是当今教会的问题所在。人们说，我知道是魔鬼让我得了癌症，但魔鬼不是给你癌症，他是偷走你的健康，你明白吗？他是个小偷，不是给予者，他偷走你的健康，借着把生命从你里面偷走而导致你生病。他的方式通常是用一个错误的思想影响你，你只要同意或接受那个思想，就等于与他合作发展那个动力，最后成就他的旨意。这是撒旦工作的一种方式。人们生病大概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意外，也就是说没有人计划这事，只是发生了意外，结果你就因此生了病。第二种是攻击，没有其他原因，魔鬼只是不喜欢你，对你发起攻击导致你生病。第三种是种收，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播种和收割原则。 你对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以至于你的身体和你的免疫系统等等都被削弱了，这使得它很容易窃取生命。当你的生命遭到窃取，疾病就会出现，因为身体虚弱，所以敌人从你身上偷走了这些。现在想想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参与过彭萨克拉复兴运动，我当时在现场，那里有一首很棒的歌，大家经常唱，歌名叫做《冲入敌营》，其中的主要歌词是：我去了敌人的营地，我拿回了他从我身上偷走的东西，你知道他在我脚下，撒旦就在我脚下。想象一下这幅图画，当敌人偷走你的健康时，他把你的健康作为他的战利品带回地狱，把这些堆放在一起。所谓战利品，就是你从敌人那里夺走的东西。当你的敌人夺走你的健康时，那是他从你身上夺走的战利品。他把战利品带回地狱堆成一堆，所以他偷走的所有健康和他一块待在地狱里。我只是用了一个或多或少的预言，但你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把从人偷来的健康都堆放在地狱里，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这是他的所作所为。耶稣要得回我们的健康，就必须进到地狱里去。所以耶稣在交付了他的灵以后，路加福音23:46，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他原本不能被非法带进地狱，现在他能作为死人被带进去。当他进入地狱后，他掳掠了所有地狱里的战利品，这些都又作为耶稣的战利品被他带出地狱，其中包括人们被敌人偷走的健康，以及历世历代被掳掠的俘虏。他带领被俘虏的人从地狱里出来。注意上面说，神会把战利品分给伟大的人，分给了得胜的耶稣。当耶稣带着战利品出来的时候，耶稣会把战利品分给强壮的人。如果战利品就是你的健康，他会把战利品分给强壮的人。所以不要说，我生病了，我很虚弱，我不强壮。约珥书3:10的后半节告诉我们，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当你开始说我是强壮的时候，猜猜会发生什么？耶稣说，哦，在这里，我给你带来了一些战利品。他开始把你的病治好，他开始把敌人从你身上夺走的健康还给你，病得医治，疾病消失了。这只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概括，我不必详述所有细节，因为还有很多。耶稣甚至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人怎能进壮者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绑那壮者，才能洗劫他的家。耶稣是那个更强大的人，他进了魔鬼的家，把他所有的战利品都洗劫一空，成为自己的掳物。他想和你一起分享这些掳物。你所要做的就是开始说，尽管一直很软弱，但你要说，我有勇力，我很强壮。每当你这么做，他就会开始把战利品分给你。阿们，很简单。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圣经，医治并不是我唯一钻研的东西。有人说我只会教属天医治，其实不然。不过医治这块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教导中。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只教医治？我说，首先是因为人们邀请去教导医治，这是我经常教导属天医治的原因之一。其次，我说如果大家都是健康的，我就不必教属天医治了，因为再没有必要了。但在那之前，有人需要它，对吗？当然，属天医治不是人们所要唯一的东西，还有其他方面。我们事工中的教导非常平衡，你可以上网看看。我可以从诗篇103篇切入，诗人说， 我的魂啊，你要颂赞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颂赞他的圣名。我的魂啊，你要颂赞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是不是很神奇？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孽，你所有的不义，他也差不多同时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现在让我这样说，我希望不会吓到你们，但如果你们那样容易被吓到，也许你们需要被吓到并思考一下。这里在同一节经文中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与以赛亚书是一致的，他说的是同一件事，要么你得救并得到医治，要么你生病并且没有得救，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你明白吗？圣经中并不存在得救但生病的人，在神看来，你一得救，同时你就得到了医治。首先，耶稣来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救恩，救赎这个词意味着治愈、解脱、自由等等。我之前说过，信徒是神心目中的大人物，现在我要告诉你，救恩是神字典里的关键词，是圣经中最大的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包含了神的所事所有以及所赐予我们的一切，它包罗万有。神就是耶和华拉法。如果你说神不再医治，那就意味着耶和华拉法死了。我知道他还活着，不是吗？耶和华拉法还在。如果耶和华拉法还在，他就仍然行医治。你必须看圣经，以赛亚书53章和诗篇103篇只是其中的几篇。我可以一直说下去，我可以在这里待上几星期，从不同的经文、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通过经文来证明神的医治。可能有上千种不同的方法，还有不同的事件，这太神奇了。即使是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你还记得当他医治麻风病人时，他对麻风病人说，现在你到祭司那里去，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作为对他们的见证，还记得吗？于是那个人离开了，他得到了洁净，对吗？因为他说要献摩西所吩咐的祭，于是我回去查了摩西吩咐的治疗麻风病的祭品。当一个人的麻风病痊愈了，或者像我们说的洁净了，或者麻风病离开了，不管是什么，他们都要拿着两只鸽子给祭司。祭司看着这个人说，是的，你洁净了。然后他会拿起那两只鸽子，拿起其中一只割开，把血放进碗里，鸽子就会死去，把另一只鸽子的尾羽浸入死去鸽子的血中，然后把它扔到空中，鸽子就会飞走。所以即使是神命令摩西献上的祭品，也是通过救赎来代表治愈，必须有一物为另一物而死，而活着的必须沾上死去之物的血。这就是耶稣祭司的见证，你明白了吗？所以我可以用无数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医治的意义。旧约的每一次献祭，只要与某人痊愈或任何事情有关，每次都指向耶稣的救赎。这太神奇了，有太多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说医治不包括在救赎中，但事实就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得到它，就像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得到救赎一样，除了同意并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你接受他的牺牲，接受他的替代，你决定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于是你就进入了他，进入了基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得到医治，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所说的话。当你得救时，你相信他在2000年前所做的事有效果，以至于你今天可以接受并参与其中。 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2000年前所成就的医治，不是在十字架上，而是在鞭刑柱上。他为你的医治买了单，付了钱。今天，如果你决定相信，你就能得到医治。现在，我作为信徒为你按手，我并不依赖你的信心。圣经说，信徒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我不需要你对医治有信心，当然我很希望你能靠自己的信心得到医治，我很希望你能在我到你面前来之前就得到医治，因为这样你会更加荣耀耶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会为每一个希望我这样做的人按手，我们将释放生命到你的身体。我信当我按手在病人身上时，他们会康复，你也会康复。现在你所要做的是，一旦我按手在你身上，你就开始做你之前不能做的事情，对吗？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痊愈了。如果你不尝试，你就不会知道自己已经痊愈了。我明白有些事情是里面的器官，你可能在一天左右的时间里无法确切知道，直到你的身体进入一种24小时周期或其他什么状态，才会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在做的事情，这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能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你的身体已经痊愈，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碰触你，你都要做好吗？如果你不能自由呼吸，做个深呼吸；如果你不能弯腰，不能蹲下或站不起来，你就要开始做弯腰、蹲下、站起来，到处走动一下什么，不管是什么。如果你一只眼睛失明，过一个小时或什么的，闭上另一只眼睛检查一下。总之，要开始做一些你平时你不能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那个手臂枯萎的人，伸出手来。他给了那人一个不可能的命令，因为他的手是枯萎的。然而，他一伸手就复了原，当他有所动作时，他就痊愈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阿们。准备好接受吧，你不用担心，不用想，把你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抛开，不要去想为什么你可能会接受不到，或者你做过什么。当我接触你的时候，我要做的就是相信他，这才是最重要的。